好，感谢主啊，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我们又见面了啊。我想调查一下，在我们当中有听过这个浪子的比喻的道的，请举一下手。哇，感谢主，跟我一样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信主久了之后啊，我们听到浪子的比喻的这一篇道讲的特别的多，听的也特别的多。像我有时候一年可以听到好几次，因为我在教会里面的话呢，参与到侍奉里面，听到很多的讲员也有时候是不约而同会讲，一年会讲几次，那个浪子的比喻。那么我那时候我就心里面想，我心里面想，我说我绝对不会讲这篇道了。但是呢，感谢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本来是刻意绕开这个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的这一段，就浪子的比喻。但是当我在绕开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我人为的意思，并不是从神来的意思。我们来想一下，就是我们透过我们读的经文，当时刚才我发现有一节经文漏了，可能是就说我打的时候可能也许是错误了。那当耶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宣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对，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在马可福音里面第一章里面就说到的。所以我们来看到，不管是在启示录还是在福音书，我们会看见常常的都会重复到悔改。那么在旧约当中，我们觉得哎，在旧约当中好像很少提悔改，就只有一次是在耶利米书。那么在旧约当中的话呢，可能并没有出现悔改的这个词，但是的话呢会用别的代名词，比如说离弃罪恶，离弃你手中所行的恶。那么这些实际上都是在隐喻悔改。那么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悔改改变。我们常常说我们一犯罪了，我们就说哦，我们去认罪悔改了，我们说的非常的轻松，对吗？我们认罪也非常的觉得好像就是说理所当然的。但是的话，我们忽略了认罪之后我们悔改的那一个悔改的那条路，悔改的那一个执着，我们是否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持守呢？我们先不讲悔改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先来看到底什么是悔改。常常有时候我们在跟弟兄姐妹，当我们一交通，一发他说他犯罪了，我们常常就会说啊，你要悔改了，你要认罪悔改了。但是悔改是什么呢？其实悔改的这条路也是我们受完洗之后我们必须要走的一条路。但是我们上个月刚有九位的弟兄姐妹参加了加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受洗了啊。但是的话我们就在想，哎，那么我受洗了之后我应该怎么走这条路？然后很多的弟兄姐妹也许会告诉你啊，你要持守聚会啊，你要坚持读圣经，你要坚持祷告呀。但是的话呢，不管是祷告还是聚会还是读圣经，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很好的走完这条悔改的这条路。为什么这条路那么的重要呢？我们刚才读到启示录，当然我只选了一节，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在启示录的第二和第三章，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里面，其中就吩咐有五间教会需要悔改。但是当时的这些教会还满足于他们的现状，特别是比如说老底家教会，他很有钱，很富有，他觉得我什么都不缺，我一定是很合神心意的教会。但是神却吩咐约翰说你要悔改。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教会我们在沉迷于统计 信徒的人数，甚至国内的很多的教会沉迷于啊，我今年我的教会存了多少钱，甚至我们的教会有多少多少的人聚会，有多少多少的人今年参加了受洗，我们会统计满足于这些数字。但是的话呢，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是否走在悔改的路上，我们是否也像那些需要悔改的这一些教会浑然不知耶稣要写信给我们，我们需要悔改。有时候我们觉得哎，那耶稣写信是 写给这些教会的，跟我没有关系啊，我悔改， 我也许不需要悔改啊，或者说哎，我也挺好，我还挺好的，你看教会里面犯罪的都是别人，我都没有犯罪，我过得都比别人好，我也许就说我参加聚会比别人多，我奉献的钱财比别人多。但是这一些不是神看重的，神看重的是我们的脚是否走在悔改的路上。有时候我们说哎，那这是教会的事儿，可是要知道教会是耶稣基督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组成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教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我们不注重悔改，那么教会也不可能注重悔改。那么也许我们也会像耶稣在启示录里面指出的那五间需要悔改的教会，还沉迷在当时他们的执着，他们觉得哎，我这个教会运作的很有规模，你看我这个教会的话呢，各个方面都运作的非常好。但是的话呢，他们不知道耶稣已经借着约翰给他们写信要他们悔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在想哎，悔改这么的重要，连当时的教会他们沉迷于，他们觉得很满足于他们的现状，但是耶稣却借着他的门徒约翰说，你们要悔改，你要悔改。那么 不悔改的结局是什么呢？耶稣 他就在这里就说到，他说我要把你的灯台从挪去，而且的话你不会在黑暗中再成为照亮黑暗的光。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因为当我们人我们潜意识当中，我们都会觉得神总是慈爱的一面，我们忽略了神的威严，我们忽略了神的审判，我们忽略了神他是公平公义的神。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在想哎，那我们再思考一下，我们今天是否走在悔改的路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悔改是什么。悔改的话呢，大概的它的定义就是改变。那么怎么改变，什么需要改变，我们来看，先从这个浪子的比喻这里来看啊，我们来看这个小儿子他醒悟过来，他说哎，我父亲家里面有很多的故宫，口粮也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这个小儿子他在罪，他所犯的罪所招来的处境困境绝境当中，他这个绝境已经快要饿死了，那么他没有办法解决他罪的所带来的这一切的困境和问题。这时候他醒悟过来，那么醒悟过来就是他心思上的改变。所以的呢，悔改的第一个层面呢，必定是心思上的改变，他醒悟过来。心思上的改变非常的重要，因为心思上的改变的话呢，就如同我们内心的一次地震。那么我们基督徒在心思上的那个醒悟，那个改变是什么？来源于神的光照，来源于圣灵的光照。我们常常我们会觉得如果要是我们觉得我们一天没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地方，那么我们可能缺少，我们没有渴慕神的光照。当我们在读圣经，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寻求神呢？你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什么？你光照我什么？我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地方？ 我有什么需要在你的身上看到我需要被你鼓励的地方？有时候当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恳求的时候，就是饥渴慕义，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饥渴慕义的耶稣也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饱足。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有没有重视我们在心思上面我们需要被神改变，我们需要的光照。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思一定会有所醒悟。那就好像彼得，我们也看到彼得他当他三次不认主，然后主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动作，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就想起了耶稣所说过的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彼得就出去痛哭。那么彼得被耶稣所看的那一眼，他也被神光照了。那么这时候的话呢，他的心思也在被改变。当我们的心思被改变，知道这个是罪，我在罪当中，那么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的话呢，是感情上的改变。感情上的那个情感上的改变，就是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又得罪了我的父亲。这就是小儿子他在感情上面的那个改变。当他理直气壮地问他的那个父亲分家产，当他毫无顾忌地把这一个钱财拿去吃喝嫖赌的时候，他没有感觉什么样对不起父亲，他觉得这就是理所当然的，我就是因为我是富二代，我父亲特别有钱，所以我拿他的钱来挥霍是应当的，因为他把我生下来，他挣的钱我来花，这是天经地义的。所以的话呢，这小儿子他没有在情感上面感觉他对不起他的父亲，他没有觉得他得罪了他的父亲。但是当他落在这种困境当中，他醒悟他没有办法解决他罪的问题，那么他感情上开始去改变。他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是的话我相信他当时当他醒悟的时候，他肯定也在回想着父亲怎么样的去对待他，父亲是以怎么样的这种爱从小到大的这种在他身上有多么的那个慈爱与栽培与陪伴。这时候他我相信一定也像过电影一样，在这个小儿子的心里面去回想，一路的会去数算他的父亲给他的这个爱。所以这时候他的心里面的内心他的情感上面就改变了，他醒悟到原来他富二代理所当然花父亲的钱，但是这时候他知道他得罪他的父亲，他甚至知道他不配得着父亲的爱，他甚至知道他不配怎么样，不配再有这个儿子的名分。他说我宁愿去做个雇工，他愿意落在他罪的刑罚之下，他愿意放弃这个富二代的这一个身份，他愿意做一个雇工，我只要有口饭吃就好，我只要能在父亲的身边就好。所以这是小儿子他在情感上面的改变。所以也就如同彼得一样，彼得当他出去痛哭的时候，我相信在他的脑海里面也是耶稣陪伴过他的那些情景也是历历在目。这时候的话呢，我们来看到当我们心思上有改变，情感上有改变，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意志上的改变。那么这个意志上的改变，就是说小儿子他不只是在心里面想想，在心里面 就想想就算了。彼得他也不是就是痛哭痛哭就算了，而是在意志上悔改，会体现在意志上会有改变，那就是像小儿子一样，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他是有行动的。那么彼得他在意志上的改变是怎么样的话呢？他和其他的门徒和其他的使徒聚在一起。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圣经有一个记载，就说到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聚在一起。那么彼得他也是在用行动和其他的门徒聚在一起，以行动来表达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虽然此刻耶稣已经被埋在坟墓里，虽然这些门徒曾经四处分散逃跑了，彼得曾经不认主了，但是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在意志上以行动来证明他们改变了，他们因着这个意志上的这一个改变，彼得他不再胆小，甚至耶稣还埋在坟墓里面的时候，他和其他的门徒聚在一起，以行动来证明他们仍然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改变，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会改变。但是常常有时候我们常常是怎么样呢？当我们有时候信主越来越久了之后，我们有时候认罪我们会很马虎，所以以至于我们也很轻忽悔改对我们生命成长的重要性。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我们是罪我们是认了，但是我们没有悔改。有时候我们在心思上我们改变，我们知道哎，我们醒悟到这个是罪。那么我们在感情上面，我们也会为我们的罪，我们得罪神而痛哭，但是我们没有走到第三个很关键的台阶，就是意志上的改变。那么这个意志上的改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意志是神所赐给人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可以帮助我们靠着神不犯罪。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我们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意志的礼物。我们的意志足够，就是说我们持定这个意志，我们刚强，我们说我们就是要做主的门徒，就像彼得一样，我就是要做主的门徒。虽然耶稣现在我们似乎看见毫无盼望，他埋在坟墓里面，虽然的话也许我不知道下一步这些祭司长他会不会来抓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但是我们仍然聚在一起，我们证明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所以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个改变。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我们就觉得啊、哦，我们觉得我们犯了罪很丢脸，但是的话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认罪了，我们愿意心思感情意志一同的去改变，我们会慢慢的会发现神会在我们的里面越来越刚强我们。我就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很初信主啊见证啊。我20多年前信主，就很年轻的时候信耶稣。那么我信耶稣的时候的话呢，其实我并不刚开始我是抱着了解一下西方的文化，了解一下西方的这些各个方面，所以我会去教会去读圣经。但是的话，我跟我的母亲一直从小是烧香拜偶像的，然后的话呢，我并不认为耶稣是神，但是很感恩，我感受有时候我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信主是为什么呢？他们经历很大的恩典，有一些是病的医治，有一些是自己的亲人病的医治，有一些的话呢是经历一些超自然的神迹。然后的话，当时有时候我就特别羡慕，我说哎呀，他们的见证真的是轰轰烈烈。但是我觉得我经历神的见证的话呢，就是跟悔改有关，就是似乎是很平淡的。我就记得有一次我读圣经，读到约翰福音的3:43-44说，耶稣他就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你们不能听我的道。然后我简略一点啊，就说到，哎，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哎，当时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忽然我就感觉我就特别扎心。我就说，主啊，我不要撒旦做我的父，我不要魔鬼做我的父，我要你做我的父。我就是做这么个很简单的祷告，我不要再说谎。为什么？因为说谎对于我来说是家常便饭，我从小是说谎说到大的。单车坏了迟到了，哎，我就说，如果我迟到，我就说单车坏了啊，说起来的时候一点都不打草稿。但是的话呢，我没有信耶稣之前也有谎言被拆穿过啊，觉得哎呀，你看你一个女孩子说谎，哎呀，觉得很不好意思，也下过很多次的决心说啊，不再说谎了，迫不得已就不再说谎了。但是有时候的话，那谎言就随口就出来了，随口就会编出来。我就觉得我挺适合写书的，因为出口成章。但是的话呢，所以我为什么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受，我就做了这么个祷告，我说我不要说谎了，我要神你做我的父，我不要撒旦做我的父，我就做这么很简单的祷告。哎，但是当我在我将近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只要我一张口我想说谎的时候，我就总是觉得开始不安，开始怎么样，就说好像就是编得没有像以前那么溜了。而我这时候，我就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是哎，不能说谎哎，我现在好歹我也因为我就说我要神做我的父啊，我不要撒旦做我的父，我不要说谎，因为我说谎我就认识撒旦做我的父。啊，当时我就是这么简单的一种那个意志上的那种改变。所以的话，我就觉得真的我们的意志靠着神会越来越强大。所以我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了之后，差不多将近半年的时间，到最后我就几乎是完全的不愿意说谎。好像就说一提到想说谎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就说，哎，不要去干这个事情，觉得这个不是我们该干的事情，就觉得完全没有兴趣。然后我就开始惊奇了，我说，哎，我以前下了那么多次的决心，发了那么多次誓没有改变，但是我说，哎，怎么读了这一段经文了之后，做了就这么两三句话的祷告就会被改变了。这时候我就开始真的感受到神可能是真的很真实，当然那时候还是可能了，但是因为我有这样子的一种经历，我觉得这是我以前没有过的经历。所以我就特别的感受到的就是经历了这一件事了之后，我就觉得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说我就这么半年多就跟神说了那么两句祷告，他居然改变了我说谎的本性。所以我觉得这个神应该是可信的，所以我就受洗加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这个的话呢，给我的这个见证，我觉得真的是对我来是一场地震，但是对于别的那一些经历超自然的神迹，我觉得那是就说好像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我的见证是很平淡的。那么我们来看 我们知道了这个悔改就是神的恩典会使我们悔改，神的恩慈会使我们悔改，所以我们千万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上改变，我们醒悟这个是罪了，我们感情上我们也会为这个罪去痛哭，但是我们一定要求神的帮助我们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就是意志上的改变。这个意志上的改变就会涉及到了我们是体贴肉体呢，还是体贴圣灵。那么我稍后的话呢，我再做进一步的我们来一同来分享。那么我们来再来分享，哎，我怎么验证我已经悔改了呢？我怎么验证我走在悔改的这条道路上了呢？那么大概的就有三个证据哦。第一个证据就是离弃罪恶，离弃罪恶就是我们悔改的第一个证据。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年的那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热切的盼望回到早一日回到应许之地，不要再做这些为奴的日子了。所以他们宁可相信那些假先知说，哎，你们肯定很快的就被神带回到应许之地了。但是神却借着以西结先知向百姓说，不着急，时候还没到，你们现在应该要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现在要做的是，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我们看到以西结先知，他没有像其他先知那些假先知一样去顺着这些被掳的以色列百姓说假预言讨他们的欢心，他乃是逆流而上。他神借着以西结先知和耶利米先知都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离弃手中的恶，你们要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那么回头离开所犯的罪恶，也就是离弃罪恶。离弃罪恶也是历代的先知传讲的信息，不管是大先知还是小先知书里面，我们会看到常常这一些先知传讲的都是要百姓神的选民离弃罪恶。所以说我们不是仅仅的是认罪，我们需要离弃罪恶，我们需要厌恶我们手中所犯的这些罪，我们要回头180度的回头归向神。所以我们验证我们是否悔改，我们是否走在悔改的路上，第一个凭据就是离弃罪恶。我们再来看我们的悔改的第二个凭据，就是我验证一下我自己是否悔改。但是千万不要拿我们的这些，我们先验证自己，不要去验证别人。因为当我们去验证别人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高举我们自己。那么验证我们自己是否悔改的第二个证据就是归向神，就是重新以神为中心。我为什么会犯罪？就是因为我顺从我自己的肉体，我满足我自己的私欲，所以我犯罪了。那么我归向神，我重新开始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就是悔改。所以归向神，以神为中心，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应该要走的悔改，所应该要拿出的第二个悔改的凭据，就是归向神。那么其他的宗教呢，同样也会有指出人的罪，也会有就说 让人能够改过自新，也有很多的改革或者是什么什么样的，别的宗教也有，他们借着苦修。但是的话呢，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是说，哎，你悔改的第二个凭据是你要归向神，开始重新改变，以神为中心而活着。所以这个的话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让我们觉得，哎，让我们觉得我们基督教和别的宗教不一样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以神为中心。我们常常的话，我们在归向神、以神为中心的这一个征战当中，是让我们很苦的。就包括使徒保罗，哎，使徒保罗他也不是常胜将军，他也不是每一次以神为中心的活着的，他有失败的时候，他有需要悔改的时候。为什么呢？保罗他就在那一个，我们来看保罗他的经历。他在罗马书的第七章里面，我们因着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翻圣经啊。保罗他就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甚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他紧接着他说，我感谢神。感谢神不是说他是一个常胜将军，他永远都不再犯罪，没有，他感谢的神的是他感谢神是因我们这里我用一个直译的版本，就是说感谢他，保罗他感谢神是因为我们有良善的渴求，我们有主耶稣不离不弃的爱，所以我要为此而感谢神。所以当我们愿意，我们不是每一次每一次走在这条悔改的路上，我们不是每一次都会得胜。使徒保罗他也没有，就像彼得，他有一个天性，就是他比较胆小，他不容易坚持真理的。像他三次不认主，他也是胆小。到后面的话呢，他有一次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就指出彼得又犯了一次，他又胆小了，又不能坚持真理了，就是他跟外邦人吃饭，然后的话呢，这时候从耶路撒冷那里来的雅各那里来的那一些门徒的话呢，是受过割礼的门徒，哎，他们就彼得他这时候就偷偷的溜了。为什么？因为的话呢，当时的那个犹太规条是犹太人是不能和外邦人吃饭的，因为他们是觉得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吃的东西也不洁净。所以这时候使徒彼得，哎，偷偷的退走了，然后的话其他门徒也退了。然后我觉得彼得他挺有带头性的好事也他也带头，坏事他也带头。然后的话呢，我们看到巴拿巴也跟着退。所以的话呢，就在这里使徒保罗就指出了彼得的胆小，没有坚持真理。那所以的话，我们看到彼得他也不是在悔改的这条路上面是常胜将军，他有失败的时候。所以我们悔改的路上面我们走，我们会有失败，但是失败怎么样，我们要像使徒保罗一样，我们虽然失败，我里面仍有良善的渴求，我虽然失败，我仍然有主耶稣不离不弃的爱。所以有一些我看到，我在教会里面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姐妹，她就是觉得犯同样的罪，不停不停的犯，然后她也在罪当中的话呢，她就慢慢的越来越远离神，她觉得哦，神是绝对不会原谅我。所以的话，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子的这种心。我们看到这个小浪子，这个小儿子，他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但是的话呢，我们会看见有一点什么，他想到父亲的爱的时候，他居然没有想到父亲会拒绝他做一个故宫，他没有被他的这一个可恶的很大的罪压垮他，而是怎么样，我就要去，我就要起来，我就要去我父亲那里去。所以 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会很容易被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自己的害怕，或者是撒旦给我们的欺骗，我们在极大的罪当中的话，有时候我们就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了。我们越是犯罪，我们越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所以我们就看见当我们在归向神，重新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同样会有像彼得，或者是有像那个保罗他们一样的这样子的内心的征战，就说我们体贴圣灵还是体贴肉体，我们其实每一天我们都会在这个征战里面。我不知道你们留意过没有，我自己就有这样子的经历哦，就说哎，有时候的话呢，我很喜欢吃的水果，哎，买回来了，好不容易买回来了，然后切啊切啊切 啊， 啊，搞得很好了。然后的话呢，里面就想的啊，能够多吃点，多享受一点，很难得。但是这时候的话呢，有时候常常就会想，要先拿去给家婆吃，看她喜不喜欢吃，喜欢吃的话多给她一点。哎，这一个就是从，那么我是体贴肉体呢，还是体贴圣灵呢？因为神给人的旨意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神，其次是爱人如己。所以我也是越来越挑战我自己啊，就是当我是越是先想到自己的时候，我越是要跟我自己那个为着自己的享受先对着干，先摆出去。哦，我发现真的，当我摆出去的时候，我觉得神给我的更多。当我这样子每一次我都想到我的家婆先的时候，我的家婆的话呢，每一次买东西回来，她都会挑我喜欢吃的买，然后是特别的要多一份给我。所以我在分享这个经历的时候，我说我来德国的需要悔改的就是我没有爱心，我没有怜悯的心。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我们信主信久了之后，我们会越来，有时候我就觉得我爱主是越来越少了，就像以弗所神给以弗所教会的责备一样，把起初的爱心给丢弃了。所以我刚来到德国的时候，我遇到的就是婆媳关系，这个婆媳关系的话真的非常的紧张，他用他的那一套来要求我，然后我是很自由惯了的，然后我必须要被他的要求之下，让我觉得很痛苦。所以的话我说哎呀，这个婆媳关系终于让我领教了。但是 当在领教的过程当中，我就知道神要我去读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然后我在读的时候，我在不断不断的操练，我直到现在还在操练，我仍然也会还有失败的时候，但是我一直都在操练，操练我自己，先不要想自己，先要想别人，啊，就是想那个我们家里面的话，我的丈夫，还有我的家婆，那当然我最爱的就是我的丈夫，然后刚开始的话跟我的家婆关系很紧张的时候，我最讨厌的就是我的家婆，然后的话呢，现在的话呢，我不管做什么的话，我操练爱的时候，我首先想到就是我的家婆，这就为什么？就是说当我们愿意跟着我们自己那体贴肉体去对着干的时候，然后的话当我们的意志我们靠着神去改变去刚强的持守，我就是要爱，先不爱我自己，先爱别人，这时候就会有一个关系的一个改变。所以常常我和一些基督徒，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就在说，我们刚开始归向耶稣的时候，可能我们是小浪子，然后当我们信耶稣久了之后，我们就是大浪子。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这个大儿子，大儿子是在家里面漂流的浪子。这个小儿子他虽然漂流在外，但是从他的口中和他的心里，他一直都会称父亲 我父亲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五次啊，当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温馨。这个浪子他虽然，这个小儿子他虽然在外面，但是他一直还在很注重这一个血缘的关系。但是相反，这一个大儿子他在家里面，圣经没有记载这个大儿子喊过他的父亲，还是那个仆人说你父亲提醒这个大儿子。然后这个大儿子看见家里面很热闹，他没有直接去问一家之主他的父亲，哎，发生什么事儿？而是叫过一个仆人来问，哎，到底发生什么事儿？然后他会生气。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在家里面却是一个故宫，而且他没有父亲的怜悯心和爱心。他看那个小儿子他的弟弟挥霍的家产家财钱财比那个弟弟的命还要重要，所以很没有亲情。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大儿子他也需要悔改。久了之后，当我们信主信耶稣久了之后，我们要想一想，哎，我是不是在家里面的这个大儿子啊，这个大的浪子，我有没有爱心，我有没有神要我们所有的怜悯之心，我们有没有亲情。亲情也包括于我们对待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个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都走在这条悔改的路上面，难免会有磕磕碰碰，难免会有说错话或者是做错事的时候。但是我们是像这个大儿子一样生气，还是像父亲一样去包容？所以我们来看，我们就看到第二点的这一个，就是悔改的第二个凭据证据，就是以神为中心，归向神而活着。那么悔改的第三个证据呢，一定是会有接着有好的行为，肯定会有好的行为的。哦，我就拿我自己自身我发生的事情，我就感受到，我说哎，那我要在我的家婆身上我要操练爱呀，那我要爱她。可是爱她我们是要有行动的，不是说我祷告的时候神啊我爱我的家婆，可是我们要有行动。我们有好吃的我们先想到，然后我有时候我常常去换鞋子要出门的时候，因为我的家门和我那个家婆的家门就是紧挨着的，那么我换鞋子的时候，我常常我里面我就被神光照，哎，先去跟家婆问声好。哦，我以前的时候我是觉得啊，出门就出门了，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就觉得很什么，然后的话呢，啊，好，那就要有好的行为，有好的行动，好，那我就去。所以有时候的话，其实我们走在悔改的路上面，神会常常的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在走在悔改的路上，我们是会常常与神相遇。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要是我们说哎，我跟神好像感觉很平淡，没有什么感觉，好像就像白开水一样，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当然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感觉上，而是建立在信上面。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信，我们觉得每一天很平淡啊，我们觉得我们对神的感情很平淡的时候，可能也许是我们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了。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想遇见神吗？可以，我们只要把我们的脚重新回到悔改的这条道路上面，我们就会常常的与神相遇。因为悔改之路是神带领我们通往和亲近他的一条捷径，真的是一条捷径。 虽然的话，我们每一天都会面临着肉体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征战，但是神他的恩慈会帮助我们走在悔改的路上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借着浪子的这个比喻，我们借着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来思想，我们是否明白了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走这条悔改之路？让我们一同祷告。永生的神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愿意认罪，但是我们不愿意悔改，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悔改我们没有动力。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不离不弃的爱，就像那一个比喻里面那个父亲，他对这个小儿子对这个大儿子的爱，这个小儿子他只是想有口饭吃，回到父亲的面前，但是的话呢，父亲给他的爱远远超过这小儿子所想的，他给这个小儿子恢复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地位，以爱了接纳这一个小的儿子。神啊，当我们悔改没有动力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数算你给我们的爱，求你开我们灵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上倾注了何等多的爱，使得我们被这些爱激励，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在这条悔改的路上面与你相遇。主啊，怜悯我们，也许在我们当中我们有小浪子，我们也有大浪子，但是帮助我们一同悔改。愿耶稣基督你那不离不弃的爱一直都帮助支持着我们，使我们有从你而来悔改的能力。主啊，谢谢你，以我们知道悔改会帮助我们灵里面成长，悔改会帮助我们经历你给我们的复兴。神啊，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回到耶稣基督里。我们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